欢迎收听知识分子，我是洪耀丸，
我是启达。
在这里我跟达叔会因应社会议题给大家推荐一些值得读的书本。
没错，我们在这个脸书上面呢也开了一个新的群组，叫知识分子 Book Club。 如果你们是有意要跟我们在这个线下有更多的这个讨论，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这个群组哦。
好，那我们今天知识分子要进入我们的第二本书，太开心了，我们终于可以摆脱中共，
迎来美帝了。
好，那谈到美国，美国有很大的面向，但我们今天所要谈的面向呢是之前如果你有关注美国选举，那个支持特朗普的支持者都会去骂对面的阵营，就你们都是一群左交。所以我们要经常关注的是左派啊，当然不是世界各地的左派，因为左跟右这个东西在世界上有，在不同的地区就会有不同的呈现面貌，而我们就要谈的是美国的左，它的演变跟它到现在为什么给人家诟病，甚至是在16年的时候，左派的这个其中一个学者叫齐泽克，他就说呼吁美国人投给川普，因为现在美国的左派已经无可救药，需要这个极右的人来敲醒左派。到底美国的左派有什么问题呢？好，来启达。
没错，那我们可能先从要去解题啦，就是关于这个交字。OK， 那我们待会会有很多的面向会去谈左交，那我们先不如先谈
什么是交？
什么是交？那交的这个概念，用我的说法呢，其实它就是一种偏执，就是往往你跟某一个人，你可能平时好像我跟这个洪耀聊天啊，聊得好好的，但在某一些面向上面呢，啊，可能我们聊到燕科啊，但你燕科你太爱燕科了，所以呢，凡是任何批评燕科的东西，你都一定会跟我反脸，一定会跟我抬杠。
我就是燕科教，
你是燕科教，没错啦。OK，
好，
那这个就是你偏执的地方，所以你在这一个课题上面，你就是卡机了啊，你就不能够有更多的讨论的面向，
或是独立思考的那个
成分，
对，
简直是到了这个宗教崇拜的那个程度，所以是不允许有任何的这个玷污那我们就会称之为交的表现，对不对？那还没开始这个左交，可能就我们就看着左派怎么看右交嘛，对不对？那右交呢是怎么样去界定的呢？那我这里想引用一下一位非常已故的这个美国很重要的左派的学者，他有一本书呢很把握了的，所以我就有时间去读一读就足就我们的这个国家20世纪的美国左派思想。那这一位作者叫理查德罗蒂，那他提到一个观点他是认为呢，对于美国国家的这个形象很多时候呢是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左派会认为呢，其实美国的国家形象很有可能是还没完成的。那在右派当中呢，他就认为右派往往他就认为这个国家的形象其实是已经有了一个明确完整的一个。
这样我可以这样诠释，就是左跟右的不同是左派认为我们还需要更加的改动现况，但右派就觉得我们的现况已经良好，甚至是我们之所以腐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像过去那样
对没有遵循所以右派呢往往就会有任何的社会问题出现呢，他就觉得 OK 我们要回到去国父建立整个国家的那个理念啊，或者是制定好的一些制度怎么样让它是操作的更加的良好。
好，
所以这一个就是，所以左派就会觉得哎呀，你们这种人就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老是跟我讲回到过去就行了，
很腐朽了
很腐朽了，所以这些就叫保守主义那左派为什么你刚才有提到齐泽克会觉得现在的左派又无可救药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那个重点。那他们的无可救药其实大致上体现在哪里那很有可能就是从这个左派追求的很多的这一个政治主张开始有这种范式的转移所以这一点呢就很能够说明为什么有一些还关注阶级问题的左派他们会认为现在的左派确实就是很不像样
也就是讲其实美国的左派有曾经有经历变化对吗？
对对。
那具体来讲是从什么变成什么呢？
当然就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就是共产主义的运动的这个画面，这个当然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背景，是说明了以往很多人他们，当我们必须先说明共产主义不是左派的唯一的这一个思想资源，左派的光谱非常的大OK， 你不一定要遵循这种共产主义，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一个拒绝议会政治的我们要用通过颠覆政权的这个方式来取得政权但是他这一个共产主义呢已经风靡了上个世纪 好久的一段时间啊，曾经是很多人会告诉大家资本主义走到尽头了、
嗯、
啊，下一次的这个美好的世界一定是由这个共产主义的理念呢来主宰的。但是苏联的解体，很多的真相被揭露出来，
对，
很多惨无人道啊，非常专制啊，独裁的
啊，
对啊，
对啊，
毛泽东啊，啊，甚至是啊这个柬埔寨等等等等啊、嗯、，OK 啊。都一一的解体，一一的破产，然后有更多的真相揭露出来。那当然就是说，诶，这条路好像是走不通了。
嗯。
然后你还有什么这一个理由告诉我们说，这一个共产主义的理念，它的价值还能够体现在哪里呢？好像整个左派的这个论述没有它的这一个空间存在。
嗯。
那另外一方面呢，当然就是这一个福利政策的抬头。
对。
啊，就是欧洲啊啊。
福利政策也算是左派的，
就是吸纳的，
对吧？
就是、
哦、
啊，就是吸纳的，就是把最底层的这一个群体
那个
照顾了。
我们那个讲法就是，共产是其中一个左，另一个就是社会，然后福利，也就是走那一个论述的，
嗯、
对吧？
就自由主义左，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周保松啊，嗯、然后还有这个、哦、
对这种讲法、嗯，有些人叫中间偏左。
对, 对，
因为反正没有左到那个颠覆政权的极致嘛。
嗯，但当然是从这一个政治的主张面向去看、嗯、到底哪一个团体是左还是右？那当然这个怎么样去界定左还是右呢？我们已经我相信可以讲两三集了，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
对，所以重点是在它的转换。嗯、然后你刚好提到是刚刚那个足救我们国家这个美国左派学者就批判、嗯、他其实是以一个左派学者的身份。批判现在的主派、
嗯嗯、
那当中的关键其实我就把那答案讲出来，就是
对对对，
其实是因为从阶级的斗争，现在美国的左派已经是更加倾向的去强调一个叫做文化政治或是身份政治这个概念。这东西讲的有点悬，但直接讲就是从以前我们更关注的是收入很穷的阶级，变成是我们更关注少数族群黑人以及女性。
嗯，那当然这我就可以去补充啊，就是从前的那一个或者是说他们的政治的主张侧重点是在于还是会去谈到这一个政治资源的分配。
嗯，
所以无论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夺取的这个政权都好， OK, 可能你是政党轮替啊，或者是说你真的是用革命的手段都罢、嗯、那其实你都是要拿到这个政权，然后你要做到的东西就是重新的再做这个资源的分配，然后就会
这是无论左派跟右派都要处理的问题，对吧？
啊，是，当你那个政治资源怎么样分配、嗯、就是他们的这个区别，
意识形态来决定怎么分，
对对，他们的区别就在这里、
嗯、好，
那现在的左派基本上就不再谈这种叫做真政治的那个面向啊 ，real politics 的那个部分，他、嗯、更多的时候啊谈的东西是什么呢？他就谈 OK 我们现在要去界定一个关于身份政治、文化政治的这个部分。嗯、所以呢，他们我用一个类比啦，可能会比较容易。那每次我用类比，你都会吐槽我的类比会更深、
啊。你就讲吧，
okay, 我先讲。那他们现在就已经有，他们就变成了就制造了一套的语言出来，
嗯、
告诉你其实呢，如果你要议论这一个政治的话，你好像有一些 quote 在那边啊，你一定要用这些 quote、嗯、去讨论、这个。
你的 quote 是 C O D E 吗？
啊，是是，你要用
编码、
哦、编码。
好, 好, 好、
啊、你去讨论这一个你英文好啊，是不是啊，这一个用这些编码呢去讨论这个政治。所以他就会去告诉你说，他就有点像这一个以前的宋明理学。
嗯，
就是说 ,OK, 宋明理学你大概懂了 ,OK, 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就是性病是小，世界是大。
我听不懂，我觉得观众听不懂。
啊，
你要解释这个吗？
Okay, okay,
还是带过就可以了？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们也就是儒家的那一套的讲法。
哦、
你讨论这一个政治，你设想的变回一个古代人。
OK, OK, 好。
它是有一套讲话的那个方式的。
哦。
啊，
有遵循一些的规则。
对对对，有一些规则。
啊、
你不能、
okay.
你一定要言必，可能就是要提到孔孟啊、
哦。
然后呢，孔孟怎么样怎么样讲，所以就证明我现在的这个主张呢是契合这样子的一
些主张。哦，就是 SPM 拿 A 的标准。
啊，
可能刚format,
尤其是 moral,
啊, okay,
啊，那他就制造了一系列这样子的一些语言上我叫做偏码嘛、
嗯、
啊编码
okay,
,OK, 啊来去规范整个的那一个议论的那个方向。我的、嗯、我认为可以用这个简单的概念去理解。所以他会更多的时候会关心什么，就是弱势群体的身份、
嗯、
,OK, 所以他们会讨论的东西是什么，哦，你会不会是有一些 虽然制度上的启示可能随着这个福利政策的抬头啊、嗯、或者是平等政治的这一个重视等等 OK 你已经很难去说诶还有一个特定的群体他确实就是受尽了这个制度上的启示他还是不能够去、嗯、这个投票的他资源分配上面他是被剥夺掉的、
嗯、
但是你们怎么样去看待他会是另外一个大的问题
嗯、
所以可能我会特别讲这一种这个红药你看这个就卡酱来的卡酱仔对不对、
啊嗯、
这个就是我每天称呼哎呀红药卡酱仔然后你会觉得你干嘛一直叫我卡酱仔呢、
哦
啊、卡酱仔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是批判这种偏见是吧、嗯、社会形塑的
啊，他们认为这一套的语啊、嗯，你会特定的指称某一个群体某一种说法它本身就是凸显出某一个群体对另外一个群体的打压然后显示出当中的优势存在、
嗯、
所以呢这一套啊、说了这样多那、啊、其实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力度去说明啊
好
他们关注的面向是在哪里
对那结果的反应就是他会特别比较关注的像这本书所讲的尤其两个面向、啊嗯、当然有很多面向、嗯、就一个当然是他们会支持BLM
对
啊黑就是种族议题就是黑人的问题黑人、这个、
而且专题就是拉丁裔还有非裔
对然后第二个呢、嗯、就是谈女性啊这个里面就有提到这个 Me Too 的运动这本美国多元家乡这本书
对对对嗯
好那我们刚刚有聊到其实聊回这个所谓的身份跟命名的部分我记得有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的这个伙伴
对对对
西蒙波瓦在第二性当中也是有提过类似的概念嘛
对这本书第二性呢就是这个身份政治文化政治的一个盛典、嗯、
对
那当中呢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就是他首先厚厚的一本书就告诉你很多女性的社会角色
嗯
啊或者是我们认为女性一定是要有这样的行为规范啊或者是说女性只可以适合做某一种工作不适合做某一种工作等等等等所有这套说法完全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结果
哦
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哦就是我不知道我们私底下我们会不会有提到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可能说哎呀搬运工当然就是要男朋友做啊对不对、
哦、
啊不可能你跟你女朋友说哎搬运工就是大家要分
就我们讲男女平等但是这种事情就是男者要做 对吧
对、
啊、没有人在男女平等的脉络你跟你女朋友说男女平等现在所以你要
没错
你要开始
我的
负负担
我们要谈的东西就是我会觉得这件事情理所当然红药就应该要扛下这件事情那理由很简单嘛对不
对
啊就因为你就比较壮嘛对不对啊
嗯
那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是直接是运用刚才左派的那一套说法所有的男女之间的差异都是后天或者是社会建构出来的结果你还能够接受这种女性和男性呢其实是在可能真的是生理上面他就决定了他是有一些区别、
嗯、
然后以致他有一些可能的角色是合适或者是不合适
所以在就是西蒙波娃第二性别的那个就是左派那个讲法就是哪怕是这种男人就应该做出工、嗯、也不是生理上自然而然演变成的就是社会的概念所宿定的、
啊、
就是这样这回事是吧
那当然我还是要我觉得有些必要曾经还是要
可以你说
就是说、
嗯、
就是西蒙波娃那本书呢当然我就也不是这方面的权威我很合理的怀疑了我就觉得可能西蒙波娃未必有把话讲得这么绝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讨论文化政治、
嗯
身份政治的人一定是把这个理论推到去极致了。
嗯，
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人，我们举到最点上的那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说，好比说他看到这一个社会上的数据，诶，这一个为什么某一个领域当中，这一个、
嗯、
科学家最顶尖的科学家，他男性的比例就是比较多，
嗯，
女性的比例就比较少，
对，
然后这些科学的研究可能是非常非常苦闷的。那如果有一个人呢，他得出的那个研究或者是他的这个学术的追踪之下，他发现，哎呀，原来女性呢是有这个家庭的牵绊，
嗯，
他当了母亲之后呢，确实就不能够挪出这样多的时间就专注于这件事上面，
嗯，
所以呢，这件事情如果看起来好像还不太适合这个女性的去处理。OK， 那他如果得出这样子的结果的话，结论的话呢， 一定会在美国那边受尽这一个批判。
欸，我举一个类比，可能我觉得这种人会更加受批判。就如果我说女孩子为什么做不到公司的高层，是因为她没有来月经的这个特质
啊？你这个
是对吧？这个就应该是时尚加时，
那你就
对吧？因
为
我这个是更加是从那个生理的角度去说她的情绪跟她的那个理性判断能力。
这个太糟糕了，
我先强调啊，我只是举个类比啊，因为我觉得你举的例比太不绝了
啊。
对吧？
其实我是引蛇出洞，把你往那个坑里推。
哦，我不敢挑，我不敢担这个锅。
嗯，对对对，
我
们是批判这样子的。
我觉得女权现在是政治正确，没有人可以挑战女权。
嗯，对，我们都极力用
好
批判刚才的。
但是这本书呢，就是要批判这种现象啊。
对
啊，
那我们要提一提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一位女性，
对，白人女性，
白人女性啊。那她呢，可能我们先提一提她在书里头有。
对，他就
有提出一些申诉了，他的一些经历，可能你可以说一说。
嗯，他其实是他就是一个学者，然后有他其实他的那个他有曾经帮助一些这贫苦的黑人区，然后就是他的那个立场就是他去希望他们可以获得警方更多的帮助，
嗯，
然后来去铲除当地的一些比如说黑帮的分子啊。
嗯，
他的初心如他的书所说啊，是希望这一群黑人能够活在一个更安全的社会。可是在16年的时候呢，他去到一个学府啊，去做演讲的时候就遭遇到很多这个同学学生，应该是不管白人，黑人都有。
对对对，
就抗议说他是一个支持警察这个打压黑人的的一个法西斯主义者。
没错，
是这件事情齁。所以他从中他就是有很多的诉苦跟批判，就是以此来去界定，诶，整个学府的文化似乎对那个黑人的黑人同学的保护很像过度的强大，使得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说，那你就是，比如说他会很轻易的把一些事情对立起来，警察就肯定是这个
邪恶的代表
啊。其实从这 BLM 的运动最近你也会发现嘛，
嗯，
警察跟黑人仿佛就是一个绝对对立的，因为白人警察就是有杀到，
就不容置疑，
对，有这件事情，但是他就忽略了，其实从这个警察事件就可以发现，其实警察有的时候他可以是帮助黑人的，
嗯，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但是 BLM 运动其实就某种意义上是把对方完全的妖魔化啊，这是他点出的其中一个面向。
嗯，对，那我们就顺着下去讲啊，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呢有提出一种说法，就是警察的命也是命。
嗯
啊，那当然就是对应这个黑命贵的这一个运动啊。那如果你在美国现在你提 All Life Matter 是有问题的哦。
很挑衅是吧，
啊，
他们觉得。
对，他们觉得很挑衅啊。什么意思，你现在就是不要承认黑命贵的这一个主张，对不对？
嗯，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可能本地的华裔啊也是非常支持这一个黑命贵的运动。那可能有所不知哦，这个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亚裔的身份，你去追怎么样讲，支持这个黑命贵的这个运动，可能你还真的是要关注这本书提出的一些证据。
好，
那现在的黑人的运动我们就做一些简单的介绍，根据这本书的一些说法。那现在呢黑人当然是有这一种被奴役的这个历史，
对，
所以整个的社会，美国的社会呢当然就会觉得是确实是有所亏欠，
就会有一个叫 affirmative action， 就确保他们在大学有雇打，在各个方面社会福利都会比一般人，对，一般的白人啦，照顾更多。
所以这一个是要修复族群之间的那个关系，然后是给一些补偿。那提到这个 quota， 那我当然马来西亚人就非常的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啦。
对对对，
所以换句话说是去到现在呢，当然不只是好像马来西亚人所理解的 OK， 是不是大学的名额当中是保留的一些的这一个学额是给这个非洲裔或者是拉丁裔的这个族群。那为什么刚才我会提到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亚裔我们去支持黑命贵的话，有一些面向我们是需要去注意的。
嗯，
因为在这一种你保留学额之下，马来西亚华人都知道咯啊，那个下场是什么，你一定会排挤掉某一些群体的这一个学额。所以你是不看这个校绩的。校绩之下还有一个 peerage， 就是你还是要保留这个 quota 给特定的这个族群。
对，有特权的。
对。所以好像拜登他刚刚提出了他的这个团队就很强调，诶，我们这个团队既照顾到多元又照顾到专业，但是这句话肯定是 假话，
有一点矛盾，
那肯定是矛盾的。
因为像是美国选举，其实甚至哦，有那边的亚裔啦，那亚裔不只是华人啦，还有韩国人啊、日本籍啊都有。他们曾经就是去起诉美国的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对，
然后就说哦，因为你们保留太多位置给黑人，使得我们成绩很好的这些华人呢。
就被排，就其实不只是华人，
不只是 sorry 哈，亚裔就没有办法有更多的名额上大学，
对，
就违反了。
有一个例子我是记得非常的清楚啦 ，OK， 他就很像我们每一年都会爆出来的那个新闻这样子，有一个韩国的学生，就你知道亚洲的学生啊，就是没什么东西厉害，考试最厉害，
特别是数学哈，
对了，去到哪一个地方，因为可能我们这个刻苦耐劳还真的是如此的，尤其是儒家文化圈出来的这些群体，确实就是如此。那厉害考试当然你入学方面就应该，如果你完全遵循校纪的这一个制度是非常得力的。那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韩国的学生寒窗苦读，几乎把自己的这一个家产店卖完了，考到了非常好的这个成绩，就很像我们这里的本地学生每年的那医学科就会爆出来，拿到不能多少 SDBN， 拿到六个 A 啊，但是还是进不到这个医学。那这个韩国学生呢，就以为自己一定是拿到这个学额了，
因为成绩很好嘛。
对对，学是非常的好，那结果还是落空了。所以这一种你要去设想一下，这种它不是马来西亚寒窗苦读，那你在进不到本地大学这个情况，你可能真的就是赌上了你一半生的储蓄，是这一种情况。
只是我们跟美国可能有一点不一样，是我们华人会这里心想啊，就是他们是保护。看起来真的是弱势的一个群体，我们却是保护这个大部分。当然从马来人的角度，他们也是在保护弱势啦，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但美国的情况他就是会有所谓的我给你加分嘛，对吧，他倒不是像我们这样是多少 percent。当然到头来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啦，就你是黑人，那你的那个肤色决定了你在考试的时候每个人你这个都要拿 A 多少分就加多少分。那黑人总是会有一个比例是可以加分上去的。
这是以往的一个处理，这里我也可以是提一提啦。其实共和党就我们不需要去妖魔化这个共和党，他就是法西斯啊，就是白人至上主义。其实共和党他们对于这件事情，他们的这一个主张更多时候是说，诶，我要照顾非裔可以，照顾拉丁裔可以，甚至你在入学的这个考试当中，我直接加你分。好比说书中提到的你的考试。一般的就亚裔最厉害嘛，考到两千多分，就是可以上到去两千多分，然后非裔拉丁裔直接加你两百多分。共和党的主张是说，这个分我可以加给你，
好，
你要提到四百分都行，你要提到八百分都行，但你还是得要有一些基本盘，你自己本身还是要通过这个考试的。那现在呢，这本书告诉你，已经去了一个更加恐怖的情况，就是他不是在每一间大学当中要保留这一个份额给，一定要给非裔还有拉丁裔，因为唯有这样呢，才能显示出我们的这个收生方面是多元的。甚至我们现在已经是要求到最顶尖的大学最好的科系，你要有一定的份额给这个黑人。
对，他举的是那个长春，
长春藤就是那七大名校这样子，
就有点拉牛上树这样。结果就是很多人其实他的那个语言能力啊，数学能力是非常不行的。书中其实有举一些例子，就是OK， 好，那你成功第一步了，那我进到了大学。
对。
可是考试还是会发现说，这个最终那个毕业，我们花多少年来完成学院那个比例呢？黑人比起一般的学生
要花更长
时间，对，大概是一到两年的时间。然后他们在你说如果你要说一些文化批评的理论上，你可能有所谓的隐形的偏见，你对黑人不好，所以我会给很低分。但是数学一定像科学这样嘛，就是答案一定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部分其实黑人的成绩也不尽理想。
对，
搞得怎么样呢？是很多的黑人他们在哪怕是用一个理科生的那个身份进入这个学校，那我们当然有一种偏见，就是理科生的这成绩比较难考嘛，文科生就比较容易嘛，他们大部分会怎么样呢？他们读到了third year这样子，他可能就会申请转系 extend 或者是转系转去人文科，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
现象。从头来过，
也就是讲，其实这本书它其实最终披露的，当然我这个是可以讲的更广了哈，就是它披露的一个结论就是这些affirmative action， 其实造就的是 你是在伤害那些本来有能力进入这个学校的人，加上他本来就没有那么优秀啊，然后你硬要把他放在同一个班上，又有可能造成另一种哦，我自己自尊心，不行，或是我有一些玻璃心的现象，我就觉得你歧视我处处。
对对对，所以这一个就是确实是现在的一个啊、具体发生这的情况，尤其是好像洪耀读的那一个，你读 law 嘛，对不对？啊，
对，
书中也提到很多啊、你要拿到那个律师的资格，黑人确实就要花费更多长的时间，才可以通过那律师资格的考核啊。那现在的那个情况呢，是发展到什么地步？就是说，你可以注意到。啊，整件事情它开始往一个更加扭曲的面向去发展，什么意思呢？你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提出，哎呀，这样子做它还是有帮助到一些非洲裔啊、拉丁裔嘛。但是我们刚才已经提了，那为什么你偏偏一定要他进入最顶尖的大学，而且是双方都吃力？顶尖大学只是在门面上面那个形象上面好看，哎，你。确实就是很多黑人啊，这个一个拉丁裔的这个学生，但是你要注意，很多这种名牌大学啊，它当地的这个社区可能只占3%-8%的这个黑人，或者是几%的这个拉丁裔族群，但是他们收生的比例可以上到一倍，可以上到几倍，
明白？
就是跟这个社区的族群比例是完全不成正比的，这是一点。那再往下就是说，整个的问题啊。跟刚才提到的，你是不是还有帮助一些黑人或者是拉丁裔呢？那就看你怎样去看咯，因为你通过这样子的方式，肯定还是有黑人或者拉丁裔学生会毕业的嘛。那是不是造就了他们是有更好的这一个这一个怎么样讲呢？职业上面竞争的优势，这个是肯定。但是我们要大家注意的是，它现在变得非常的形式化。什么形式化呢？是怎么样去解决一讨论到黑人的处境？拉丁裔的处境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用刚才我所说的这种 coding 的方式去理解 啊，我们就一定要回到去啊，给这个 quota 啊，然后我们就一定是要让他们可以挤进这些啊上流阶层的这个位置。
就是他，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认同，就是我们要有平等的机会。可是现在的那个扭曲程度是，他要在门面或是在结果上来。他就是要看成是多元啊，因为我们一般的想象就是我给你的资源，那你能够多少，你可以最终你可以挤入多少，靠你自己的本事嘛。因为我们相信你不只是你的出身决定的，你出身不够，那我们就是会有一些弥补啊，给你机会平等。但是你能到什么 achievement， 那不应该是有这么硬性的规定。你刚刚讲一点，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每一个官僚都认为会把多元这件事情当成是一种 KPI。
对， 对，
就我的学校要变得好，那我一定是要有很多的黑人。
对，
也间接造成这个问题。那书中其实就有谈到更具体，就是在课堂当中啊，有一个教授，因为一个可能少数群体啦，他就用 indigenous people， 就是原住民，他就用每一个字写大写。然后这个教授觉得哪有人这么写，这个又不是什么特别的名词，那就把它改成小写。结果这样。就给那个人投诉，
冒犯了，
就冒犯了他，说你不尊重我们这些少数群体的信仰。
这个教授好像还是跟他争执的时候，有碰一碰他的这个肩膀，这个肢体的接触，
对，
所以就变成了，哎，你是不是在给我一些 signal 是要肢体
好像就把这个东西，因为别人就是我就安抚一下你，刚好就摸一下肩膀，就把它当作是你是这个白人的权利来压制我啊。还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他那个学生就是他用 APA。而是一个书中所解是比较不严谨的学术的 code，
对对对，
这个 citation 的方法。但是他就要求他用一个叫 Chicago 的方法。然后那个也被当作是一种政治信仰，说你其实是在不尊重我们的文化这件事情。
对对对，
是。啊，仿佛有一天如果。
我们有自主权。
反正如果有一天是黑人说太阳是从这个西边升起的。啊，你不尊重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就有已经慢慢的有一点点走向那个味儿了。
OK， 是。确实这一个我们就点出书中提到的一些案例，大家就可以是去设想其实美国现在的那个状况是发生着什么一样什么的事情。那刚才我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在于很多时候对于黑人的议题，它就变成了非常的泛道德化。书中再接下去还有讲到有一个叫做隐形偏见，还有一个叫做微歧视这样子的说法。其实都是扣紧刚才我开头的时候说到的，就是你很难去说明这一个黑人是不是有 受到制度性的歧视，就是你被剥夺了这个投票权啊，然后你在很多的面向上面你还是不受到尊重。
我觉得现在应该没有了吧。
甚至书中会不断的强调，你其实是这一种种族保护主义相之下的这个受益者。就是你有这一个怎么样讲啊，政策上面的辅助的优势。就是说你自己设想了，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黑人，而且是职业律师，坦白说，美国的企业如果看到一个白人的职业律师来和一个黑人的职业律师，而且你已经是合格了的，肯定是请黑人嘛，因为你对于我的这一个公司
对，
是不是有在执行多元化的这一个政策？
对啊，对这个多元化政策已经不只是校园了，
对对对，
公司也是，
公司也是谷歌啊，这一个硅谷啊，这些企业都非常看重这一点，所以你已经是无从去说明这个
制度的问题，
制度是有问题的。但是就去到刚才你说的那些缩影的引用啊，那个教授是不是老是给我们读那一种殖民者的文学作品啊？
对，
这一些他们就会觉得很冒犯。当然当中的冒犯呢，其实也有整个政策注定造成的一些偏差，因为你本身可能在这个课堂上面你已经是你看到这一个大学愿意录取你黑人，你有这样好的康头，你会不要吗？给我我都要吗？那你进到去你就知道非常的吃力，那你会觉得整个的环境对你本身，如果你作为一个黑人是非常的不友善，那你就特别容易产生这样的情绪出来。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对黑人不友善，是你程度本来就是因为靠 affirmative action，
对，
你就弥平，你当然上来你就觉得很吃力啊，因为你
而且对，我们也要补充一点哦，就是讲其实考试都是匿名审核的嘛，就你都根本就不知道你的身份，你的出身是什么。
对啊，你就讲别人歧视你那有一点点难说过去，所以呢他们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隐形歧视。诶，那这样讲，其实你是认同所谓的身份证在早期的时候黑人跟白人不是很平权的情况下，我们确实有必要改读制度是吧？只是美国左派的问题，然后现在是制度的问题，其实已经走得七七八八，但它已经又在升级，变成我们所谓刚刚讲的那个微歧视跟隐形歧视是吧？
对，你已经去到这一个程度的那一个他们的申诉是往这个方面去谈。因为刚才我谈到的共和党其实对于少数族群的那一个政策并不是说要取消他们的那一个有这方面的这个辅助或者是政策上面的帮助，而是说在实践上面它可以允许你加分，但不能够去到你直接保留一席之地是给这一个非裔啊或者是拉丁裔。基本上了，我只是笼统的这样子说他们的政策上面的主张是如此。那再往下就是可能去到一个很重要的算是一个小小我个人的那个小结吧，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件事情它会继续的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有几个很重要的面向，就是说这一种政策的推行还是会对某一些群体它是受益的。我们放回马来西亚的那个处境可能就很好的说清楚了。
对，
因为你知道大学的这个quota它其实对底层的马来群体是一点都沾不上边的。因为你可能是有你真的是住在非常偏远的非常没有受到照顾的这一个地区你可能上课你都成问题了，对不对？然后你还要去帮补家计，你很早就要辍学然后去做工中作。所以这些大学呢它是特别对哪一些人群体是有益的，就是你的成绩其实本来是不达标的，但是靠着这一个讲业的这个政策之后，
你还过得去了，
你还过得去啊！所以是这一群人呢就能够获益，而底层的人，如果你继续的不关注他的话，他可能就会变成什么？他就可能会很容易铤而走险
黑帮啊，
黑帮啊，对啦，他们从小就在这些贫民窟
然后我跟你说，最阴险的地方就是那些捍卫。就是要不停扩大 affirmative action 的人就会说，你看我们始终没有帮到最底层。
对。
对吗？其实这个东西就跟马来西亚一样啊。
嗯。
马来西亚走种族固打制这么多，可是为什么他还是有理由告诉你说我们还是有很多贫穷的马来人，他妈的不就是因为你那个保护政策没有真正帮护到那些人吗？
没错。
每一次你开一些扩大，无论是在教育也好还是一些私营企业都好，你都是帮到马来人的权贵，马来人的精英啊。
嗯。 所以看来今天比较讲得上心的是这一个红药非常好啊。
没有啊，我是尝试跟观众做连接，因为我曾经打过一个辩题啊，我觉得跟族群议题相关，就跟大家分享，叫做开明还是保守的马来势力更能够吸引马来选票。
嗯，
那开明的马来政党或者马来的那些理念，我们就讲成是安华讲的那个人民主权嘛，但他也是有所谓的保护马来人的色彩在里面。大家就会跟你强调说，我们要保护最底阶层的。原因就是因为用过去的那套只是保护马来人，它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帮助正底层的人。所以其实那个东西，我们现在谈这个美国多元假象，它其实它对它其中一个批判就是这个的问题在于，它只是注重像我们所讲的，只是表征结果上它有没有真正的呈现那个多元的感觉，
就是没有对症下药。
但是实际上，
嗯，
它还是 left out 了很多人。
是，所以这一套整套的说法，为什么它是非常非常的讨好这些政客的？
嗯，
因为你可以表现出我是关心这个议题，
yeah.
但如果你要去解决最底层最复杂的那一个问题的话，那是非常长远的，你是很难在一届两届的大选当中看到，诶，我是干实事，然后选民是会回怎么样讲，用选票来这一个回应我的。所以这些东西辛苦事情不要干，那就是用这一套形式，诶，我们继续帮你争取更多的这个扩塔啊，然后在身份政治上面，甚至说，诶，我们是非常尊重这个黑人的，我们不会用什么名词去称呼他啊，我们要有这方面的这些反省。坦白说，你都可以说这样子的一些做法会不会有点虚伪。
对啊，其实这个虚伪我们拉回一点现实美国的来谈啊，其实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你看特朗普的那些支持阶层哦，是不管黑人也好白人好，尤其是那一些最底阶层的
蓝领
阶层的人，一定是投给特朗普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实际上把 jobs bring back 的人。
对。
但是民主党那一群呢，就是我们现在批判的对象之一齁。
嗯。
就是只会跟你空喊口号。
嗯。
然后那个实际行动就。
可能就。
没有。
啊。也容易跳票。那今天我们就先聊这么多了。
对，好，对，我们今天就是先跟大家聊《美国多元假象》这本书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族群的议题。
对，
那下一次我们会跟大家来聊
更加 juicy
哈，就是 Me Too 的运动，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有稍微谈到一点点的，就是关于整个美国的官僚体系怎么样是不断的去灌输这些大学生，就是你们是受害者，和一起去维护这个所谓左交的那种政治正确到极致你已经不能够挑战的这种界限。
对，
好。
好，那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